欢迎来到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袁浩明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25年11月号，题目是《证明规划遗产攻略》，撰文的是陈小玲。今年的9月底， CTV News 有一则有关遗产的新闻报道，引来了各方的热议。一对60几岁的夫妇在一年之内先后去世，女儿伤痛之际，更发现父母遗留下来的 RRSP 存款和房子需要缴付达66万元的税款。女儿坦然感到愤怒，事件中的家庭并非富贵人家，究竟点解会出现令人咋舌的遗产税款嘅呢？将自己一生辛劳赚嚟嘅财富全留俾子孙，原本系一件美事，但系点样用最适当嘅方法，喺最适当嘅时机留俾最适当嘅人或者机构去做最适当嘅事，让遗产成为祝福而唔系麻烦，值得我哋喺有生之年清醒的时候去部署。安省女子盖罗亚 Ashley Gallia 形容自己的父母是普通的中产阶级，爸爸和妈妈是中学同学，分别任职护士和企业高管，一生努力工作，除了为 RRSP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供款之外，更在1998年买下一间度假屋。5年前，夫妇二人卖掉了原来的房子，搬到度假屋，以此作为他们的主要居所 Principal Residence。 妈妈62岁的时候，在2024年1月突然间去世，更估不到的是63岁的爸爸亦都在11个月后骤然离世。盖罗亚估计爸爸是因为伤心过度而去世，他们在埋一起这么多年，这份心碎太深太重，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得到。当妈妈去世的时候，他的 RRSP 储蓄自动转入了爸爸的账户，让他持有共 71.5 万元的 RRSP。 而当爸爸去世的时候，这一笔 RRSP 需要提取出来，被视为当年的收入，税率约为 50%。 尽管他们在去世前的最后五年一直都住在那间度假屋的里面，但加拿大税局仍要求他们就该房产在1998年至2019年持有期间的资本增值 Capital Gains 缴税。结果RRSP 金额与资本增值合计之后，总税额达到659126加元。盖罗亚称，他差不多要将父母毕生积存的70多万 RRSP 拿来交税，才得以不用出卖那间度假屋。他表示，父母多年辛苦存下的退休储蓄，原本是打算留给他和他弟弟的，但当时支付了父母的丧礼以及其他的开支之后，几乎所剩无几。除此之外，父母还留下一份小额的人寿保险给他和弟弟。温哥华特许会计师罗应祥 Vincent Low 是信托及遗产专业从业员协会 STEP The Society of Trust and Estate Petitioners 的资深会员。他在接受本部访问的时候表示，绝对感受到这件新闻中作为子女的伤痛，因为父母年纪确实不是大，且在短时间之内相继过世，但对于令女儿感到愤怒的高昂税款，他认为是税制使然，最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。第一是税务上的视同变现 deemed realization。 罗应祥解释， 一个人在去世之后累积的一些财物资本的增值，包括 RRSP 都会被政府视同出售或者接收，从而产生相应的税务收入。在一般的情况中，我们有所谓的配偶转移递延 Partial Rollover。 一对夫妇中的一方去世，这些财物包括 RRSP 如要转移给在世的配偶，视同变现，会延后到第二个配偶去世时候才会发生，亦即是到那个时候才会课税。然而在上述的个案中，因为父母在同一年的年头和年底去世，所以配偶转移递延不能够减免什么。第二是加拿大个人税的累进税阶 Graduate Tax Brackets， 亦都就是说收入越高税率亦都越高。罗应祥指一般达到25万元以上的收入，无论在哪一个省份累进，税率都接近超过 50%。 根据税局给我们的最新2023年课税年度的资料，全国只有约 1.5% 的人累进税率超过 50%。 在这个个案中，父亲去世的时候 RRSP 加上度假屋的升值，假如要被征收66万元的税款，两者加起来的课税收入 taxable income 应该约为140万，结果就成为最高税率的那 1.5%。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出现这种天文数字的税款，罗应祥认为税高的计算无可厚非，而这种局面亦都没有人可以预料，因而难以作出对应的部署。一般人提取 RRSP 可能是生活的所需，又或者是税务上的考虑，很多人选择在65岁退休的时候才开始提取 RRSP， 又或者到了71岁转成 RRIF 注册退休收入基金的时候才逐步地提取。假如还未退休就提取的话，由于自己已经有一定的收入，加上又开始提取 RRSP，收入自然增加，因而税率亦都可能会递增。另一方面，加拿大人平均寿命80多岁，假如在60岁就提取 RRSP， 那之后的日子怎么办呢？70多万的 RRSP 就算只是当作15年使用，两个人一年亦只有约5万元作生活费。现在这两夫妇去世的时候都不到65岁，所以他们还未开始提取 RRSP 亦都很正常。此外，罗应祥又指出，度假屋因为有21年的资本增值而被征税，当中不能够讲不公平，因为之前另一间房的升值可能被作为主要居所，所以在出售的时候就不需要缴付增值税。加拿大税制中有主要居所增值免税Principal Residence Exemption， 一个家庭可以指定一个居所作自住屋，这间自住屋如果升了值，将来出售的时候就不用征税。新闻中的家庭同时拥有两个物业一段时间，五年前出售其中一间屋的时候应该会计算过，选择哪一间房子作为自住屋最悭税，一般都会选升值率较高的一间房子作自住屋。既然当年已经选择好了，之后就应该明白留下来的度假屋升值部分是需要征税的。罗应祥表示，税局对于这些天文数字的遗产税款有时也都会酌情处理的，例如分期摊还最高可以有10年期，但他提醒大家延迟交税也都是要支付利息的，大致上利息会跟着市场利率变化而作出调整。面对巨额税款，盖罗亚指自己仍在哀悼父母离世的情绪之中，但希望透过分享家人的经历能够帮助其他人避免遇上同样情况。他亦认为加拿大的税制应该作出改变，让家庭能保留更多前人一生辛劳储蓄下来的钱。 对于税制是不是需要改革，罗应祥认为要视乎国民有没有共识。可以怎样改革呢？例如在面对继承遗产的时候，是不是还应该使用这种狭窄的累进税阶呢？25万元就要缴纳 50% 税款，可不可以改进的呢？这些就有待社会的讨论了。但在还未改革之前，大家应该对现行的税制有多一点的了解，又或者是请教专业人士，亦都要好好地跟家人沟通。更重要的是做好相关的规划。一个人去世的时候，如果他留下100元遗产，大家不要期望受益人可以完全继承这100元，当中或多或少一定会有税务的部分。若果在这方面早有了解，就可以作出适当的策划了。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25年11月号，题目是《精明规划遗产攻略》，撰文的是陈小玲，我是袁浩明，好多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